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政治前台，引发全球不安。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大手笔地颁布上百项政令，高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还不顾一切地向近邻和盟友发出威胁。特朗普继续强化他曾在8年前就推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不仅扬言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还将矛头瞄向欧洲，为美欧关系增加了诸多变数。长期以来，美欧关系有起有落。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对这种微妙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欧洲将如何应对这场新的挑战？我们请理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刘学伟博士，您好。
你好。
8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后的表现让欧洲饱受惊恐。4年前，拜登上台，欧洲人似乎过了4年比较舒坦的日子。现在特朗普回归，再次引发欧洲人恐慌。特朗普重新上台，是否意味着欧盟必然会成为受到攻击的目标，至少是目标之一，意味着双方关系必将再次跌入低谷？
许多人曾认为，特朗普8年前的当选只是历史的意外，而美国最终会回归所谓正常轨道。然而，现实却可能相反。特朗普这次带着更大的优势回归，西方政坛的右倾趋势则似乎难以逆转。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项党支持率大幅提升，勒庞的国民联盟早已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政治势力，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奥地利的极右势力都在崛起。特朗普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上台执政，仗着自己是第一强国，自然会向所有的外部势力索要利益。世界的强大经济势力就分3大块：北美、欧洲和东亚。在特朗普眼里，似乎没有意识形态，想必他还是掂量这些盟友比起俄国、中国那些硬茬，还是更好拿捏一些。本人的确不太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明显不同的俄国、中国，甚至朝鲜的领袖说话，甚至其间的举止如此客气，而对他们同根生长的盟友，包括亲密的不能再亲密的邻居加拿大，如此不假辞色。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开始对加拿大、墨西哥州25%的关税，对中国收10%。他甚至公然打起鲸吞欧盟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害人主意，还有特朗普刚才宣布要征收台湾芯片100%的关税，除非他们迁厂到美国。美欧关系的恶化似乎是定数难逃，但由于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一奶同胞，这个恶化应该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近年来呢，欧洲各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过去曾经形成的三驾马车局面早已不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各国经济更遭遇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发出的各种威胁呢？
欧洲的唯一出路当然是团结一致，通过欧盟的集体力量与美国博弈。然而，欧盟并非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这使得美国、中国甚至俄罗斯都能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力争各个击破，谋取利益。
您认为特朗普上台将对俄乌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将会是决定性的。据说特朗普已经下令暂缓拜登政府决定提供，并且都已运到欧洲的援乌军事物资，停止军援，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逼迫乌克兰就范的最主要武器。而美国一旦抽身，欧洲显然难以长期支撑俄乌战争，遑论取胜。特朗普的第二手自然是逼迫俄罗斯妥协，这件事没准还更容易，因为据传他可能答应的条件与俄罗斯的要价已是不远。最关键的2条是：俄国可以保有已经占有的土地，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 更多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情现在还处在瞬息万变之进行时，我只能凭直觉估量，这个暂时停，乃至正式停战，无论还会有多少曲折，终究还是可以达成的。因为仗打到今天，明眼人都已看清楚，哪一方都太难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啊，不可能彻底战败。如果战争还将长期持续，本人只能深表遗憾。而且，无论战争长期持续下去，还是在大体上面说的条件下临时停火或正式停战，欧洲好像都会损失最大。但两图相较，还是打住止损更合适啦。至少特朗普也是这么看了。欧洲人至今好像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讲到正义，俄罗斯显然理亏，只是世事无情啊。太多的时候，还是实力说最后一句话。
您如何看待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前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西方是一个伟大的文明，500年来独领这个世界的风骚，现在依然在太多的方面处于人类文明的巅峰，西方的衰落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完全可能还有若干转机，比如特朗普改革如果能成功，不过我现在看是机会好像越来越小了，他做事太鲁莽。欧洲与美国同根同源，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也不可能完全决裂，G7还会长期存在的。这点大可放心，北约完全瓦解，我想也远不至于。在这之前，还有很多步棋可以走，比如，首先要看俄乌在怎样的条件下停火，然后要看战后欧洲将与俄罗斯以什么方式共处。特朗普的美国会非常可能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支持，欧洲要加强自己的军备，应当是难逃的义务。但北约完全上火，至少现在看来还是概率太小。
那么，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明面上，欧洲面临着直接的最大挑战是政治版图的极右化。一旦德国或法国的政府由极右派主导，欧洲的政局就会发生一个质变，欧盟、大西洋联盟或北约的性质也就会逐步发生质变。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盟，和我们自二战以来已经习惯了80年的，会很不一样了。这会让欧洲、西方得到拯救，还是加速衰落，现在还不好断言。接下来几年对欧洲和美国都很关键。这些极右掌权的欧洲国家的领袖，会不会和匈牙利的奥尔班一样与特朗普结盟？然后又会在欧洲搞出什么样的故事？现在都还难以预料。但是已经是必须严肃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遍及整个西方的向右倾斜的最大背景是移民危机。这个移民潮的主体在美国是来自拉美的西班牙裔，在欧洲则是来自大中东和非洲的穆斯林。显然，欧洲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其中隐含着的有明显大得多的文化冲突。移民危机之外，第二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东方的经济竞争，这件事也非常难于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欧洲人在期待每天工作4天，而中国人还在996。中国的工业过于强大，除了早已有之的各种低档和中档的制成品，现在中国已经开始猛攻高档核心制造业，比如汽车，这已经让欧洲人完全退无可退。第三大压力就是人工智能了，这个前景是世界性的，但是美国和东方在这个芯片局中显然处于有利位置，而欧洲则似乎处于毫无招架之功的状态。你看那个现在风靡世界的 AI 语言大模型，大体上啊，头部5家属于美国，接下来的15家都属于中国。除此之外，在欧洲、日本、韩国，居然一家像样的都没有，更不要谈整个第三世界了。面对美国的特朗普压力，欧洲显然还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可以打，就是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 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若善用这张牌，就可以牵起一个三国之势。作为第三大势力，欧盟就可以在中美之间纵横批克，努力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现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受到特朗普打压，似乎就可以多一点共同语言了。比如和4年前一样，巴黎的气候协定本有三根支柱，现在美国又撤了，欧洲和中国自然只能携手支撑，否则整个巴黎协定就会轰然倒塌了。欧盟当然还可以加强与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的合作，以尽可能平衡美中的影响力。这个世界依然以实力为尊，真正的玩家还是只有上面提到的几家。世界的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吧。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